108第一节轰炸德国。1943年4月初，在耶夫尔，从第一战斗航空团中诞生了一个新的第十一战斗航空团，指挥官是安东·马德尔少校。从非洲撤回的第27战斗航空团第二中队，中队长是约瑟夫·杨森上尉，也来到北海沿岸的吕伐登。这个中队只有9架 V-109 式飞机。4月中旬，第54战斗航空团第三大队也从东线转场到奥尔登堡。德国空军各战斗机部队的战斗机奇缺，不论是在苏联、在地中海，还是在英法海峡沿岸，到处都缺少战斗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国土防空暂时还排不上优先的地位。
战斗机，战斗机，战斗机，
这是恩斯特·乌德特在他自杀前不久提出的要求。他未必将在德国本土上空发生的空战而担忧。在1941年9月制定的飞机生产计划中，战斗机年产不超过360架。而现在，战线已经扩大到整个欧洲，这么点飞机实在是少得可怜。乌德特的继任米尔西加快了战斗机的生产，他表示首先要使现有产量翻一番，到1942年末，月产量要达到1000架。戈林听了不禁大笑起来，他问米尔西，你生产这么多飞机究竟想用它干什么？连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也说，月产量要是超过400-500架，在战场上可就推销不掉了。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春，到1942年秋，战斗机月产量达到500架，而且生产开始逐日上升。1943年2月生产出700架，3月和4月达800架以上，5月突破900架大关，6月几乎达到月产1000架。这些新飞机被各条战线一抢而空，眼下这场空战一开始就如火如荼。尽管飞机产量直线上升，但战斗机依然供不应求。在海峡对面，美国第八航空队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德国本土的防空体系。这次出战只不过是空中堡垒的一次试探性飞行。究竟该如何估价德国的防空力量，他们还没有底。由于在1943年春美军遭到了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勇猛善战的德国战斗机的截击，他们开始有点谨慎了。第八航空队指挥官艾拉西埃克将军的计划是，首先消灭德国的防空战斗机部队以及生产这些飞机的工厂。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我们不尽快消灭德国战斗机部队，那么摧毁其工业的计划恐怕也将难以实现。英国要求美国轰炸机也参加对德国城市的夜间空袭，但埃克拒绝了。因而在盟军方面出现了美国负责昼间空袭，英国担任夜间空袭的局面。但是双方的内心深处都确信对方要失败的。然而埃克将军和他的英国同行哈里斯将军都坚持下来了。阿瑟·哈里斯爵士的名字与德国各城市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是在一年前，即1942年2月22日就任英国空军轰炸机司令的。1943年2月14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对德轰炸今后可无限制地进行。这个决定非同小可，一旦去掉限制就再也刹不住车了。因为如今将要进行的轰炸与过去的轰炸相比，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1939年，英国和德国都曾严令自己的飞机不得首先向对方投弹。英国曾昼间攻击过赫尔果兰岛和威廉港的德国军舰。但是在12月18日与德国进行的第一次空战中，英国出动的威灵顿式轰炸机损失过半，这样一来轰炸就没有再进行。当时英国空军得到的教训是，轰炸机的速度慢，防御火力弱，敌不过战斗机，只有靠夜幕做掩护才能逃脱。英国空军的这一教训，德国空军在1940年夏季英国本土空战中也体验到了。1940年也和前一年一样开始很平静，但是由于德军在西线发起攻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英国丘吉尔出任首相， 英德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就在丘吉尔出任首相的当天夜里，英国轰炸机开始轰炸德国城市。1940年5月10日午夜刚过几分钟，威特雷式轰炸机就飞到了明星格拉德巴赫市上空，炸弹命中了市中心的路易斯大街，炸死四名平民，其中一名是英国妇女。这次空袭是不顾法国反对进行的。当时的英国空军部副部长 J.M. 斯佩特在1944年发表的题为《轰炸战的辩护》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比德国抢先了一步，首先轰炸了德国本土上的目标，这是历史事实，我们选择的是一条比较正确但更为艰难的道路。由于我们空袭了德国城市，从而也就失掉了保证我国城市安全的特权。如果那时我们的做法温和一些，也许德国不会轰炸伦敦和工业区。当然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这种空军战略对他们是得不偿失的。斯佩特说得很对，从1940年至1941年，德国空军企图用空袭迫使英国讲和的尝试失败了。尽管轰炸只限于军事和军事工业目标，但由于当时的瞄准距精度很低，况且又是夜间轰炸，所以英国平民也受到很大损失。与此相反，从1940年到1941年，英国空军的夜间轰炸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从性质上来说只能算是一种袭扰。在夜里如何发现并命中目标，当时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英国取得的战果甚微。战争促进了发明。正当德国空军在地中海和苏联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英国空军却赢得了为未来战争组建庞大的轰炸机部队的机会。四发的斯提林式、哈利法克斯式和兰开斯特式轰炸林陆续装备部队。英国的高频工程师们研制成功了一种无线电导航设备，并很快建立起一整套无线电导航网。有了无线电导航网，夜间战斗机在任何时候都能知道自己在德国西部上空的准确位置。1942年初，英国已经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可以放弃过去的那种克制态度。恰好哈里斯中将在此时上任。当时英国发布训令，明确鼓吹攻击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敌国民，特别是工业人员的土气。这一训令给哈里斯打开了绿灯。训令上附有攻击目标的顺序表，排在首位的是埃森，依次是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科隆。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广大工业区都在无线电导航网的范围之内，所以英国空军确信使用夜间轰炸机完全可以发现目标。表上还列满了无线电导航网以外的城市，不过这些城市只有在各种条件都非常有利时才能攻击。各个城市都标有它的工业特征，例如布莱梅是航空工业，汉堡是造船厂和船坞，施维因富特是滚珠轴承工厂等。为了避免误解，英国空军总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中将还亲笔注明，攻击目标不只是标着的船坞和工厂，还包括城市居民区。波特尔写道：如果不理解的话，那么你就先照着干吧。英国下决心改变以往的战术。过去的轰炸方法是分成多批，以小编队出击，结果炸弹散布面太大，减弱了轰炸效果。根据这个教训，现在改为密集轰炸，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炸弹集中投到目标区。采取这种战术可以成倍地提高轰炸效果。哈里斯一上任就这样干了起来。狂轰滥炸的设计师一定是看上了哈里斯是个能够彻底贯彻这一设想的人。英国空军现在是甩掉手套大干了。哈里斯在1942年春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轰炸。3月28日晚至29日凌晨这一夜，191架轰炸机轰炸了卢贝克旧城，投下300吨炸弹，其中一半是燃烧弹。哈里斯之所以选中卢贝克，是因为这座旧城的房屋大都是古典式木板结构，很容易燃烧，而且防空部署尚未完成。轰炸过后，大火整整燃烧了32个小时。 鳖格旧城化为一片灰烬，1000多所房屋被焚毁，4000多所遭到严重破坏，市民死亡328，受伤785人。英国损失轰炸机8架，这8架轰炸机大都是在返航途中被德国夜间战斗机干掉的。第二次是轰炸罗斯托克，这里的海因克尔工厂迁到破坏。从4月24日到27日，英国出动468架飞机分4批相继来袭，旧城区有 60% 以上的建筑物起火。在这里，人们开始使用恐怖轰炸这个字眼，其实用这个字眼去形容以前奉希特勒之命对几乎毫无防备的英国城市埃克塞特、巴斯、诺里济和约克的所谓报复性轰炸也是非常恰当的。第三次是5月30日夜，在丘吉尔的明确支持下，哈里斯集中了所有飞机，史无前例地出动了1000架飞机轰炸科隆。飞机在一个半小时里一批接一批地飞来，投下1455吨炸弹，其中有2/3是燃烧弹。科隆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3300家起火，1700多处火势很大，9500户遭到破坏，死亡474人。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